第15课，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释放的基要真理二，如何赶出仇敌。
我们这一堂要回答这个主题最重要最实际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很多人关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邪灵是怎么进来的，邪灵是怎么进入人的性情和生命。我要给大家的回答是根据经验来的，我不敢说这些回答非常完整，但我要列举七个会让邪灵进来的途径。第一个途径，我称之为神秘灵界的背景。换句话说，在你的家族当中有人接触过神秘灵界，所谓神秘灵界，其实你面对的是一些假神，那些都是假的，也就是违反头两个诫命，两个最基本的诫命，一是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二是不可雕刻任何偶像来拜。各种拜偶像的形式都会给邪灵机会进入生命。上帝还特别提到，若是违反这两个诫命，他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相信这个惩罚比较不是针对其他条诫命，主要是针对头两条诫命。所以如果你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或其他直系亲属接触过神秘灵界的事，拜过假神或是偶像，这样你的生命就会有缺口让邪灵进来。你也许会说这不公平，魔鬼确实是不公平的，但你要知道，没有人会因为这个问题给你定罪，只有拒绝解决你才会被定罪，只有这样才会被定罪，了解吗？第二个途径是自己去接触神秘灵界的事。讲到这里，我们要读一段经文。英文有句俗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跟魔鬼吃饭的人必须用长柄汤匙吃饭。我告诉你，汤匙的柄再长，你都无法放心跟魔鬼吃饭，魔鬼最会得寸进尺，你根本一步都不能放松，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安全地接触神秘灵界。我要读《生命记》18:10-12，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就是把活生生的儿女放进火炉作为祭物，献给异教神明。请注意，接下来这些事在上帝眼中是相同的罪，跟把儿女烧死献给异教神明没有两样。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行巫术的、占卜的，就是算命的、观照的、用法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邪术的、过阴的。这里列举得很详细，和神秘灵界相关的事都提到了，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很多基督徒玩星座以为无伤大雅，我告诉你，玩星座的人按摩西律法是要处死的，上帝会这样审判接触神秘灵界的人。第三个途径是胎教的影响，仍在母腹中的时候所遭遇到的事。很多人在胎儿时期就有邪灵进入他们里面，最常见的原因是遭到拒绝，母亲怨恨自己所怀的胎儿， 也许她未婚，让家门蒙羞，也许她跟丈夫的关系不好，不想再增加家庭的负担，也许经济上有困难，很难多养一个孩子。不管怎样，她就是怨恨肚子里这个小生命。要知道，腹中这个小生命对母亲的心态非常敏感，她不只是个胚胎，她是个人。这胎儿出生时，里面已经有了拒绝的邪灵。另外一种情形是，孕妇突然受到惊吓，突然被吓到，她心生恐惧，恐惧的邪灵就进入她里面。邪灵有两个选择，不是住在女人里面，就是住在胎儿里面，也许住到胎儿里面比较容易，了解吗？于是这胎儿出生时里面已经住了恐惧的邪灵。来看一处经文，大多数人不会注意到，彼得前书三章，这是给妻子的忠顾。我想借此指出其中的一个重点，圣经中给为人妻者的榜样是撒拉对亚伯拉罕的态度，这我不会多谈，别紧张。彼得前书三章六节，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也是撒拉的女儿，只要你们行善。话还没说完，不因恐吓而害怕，想做亚伯拉罕的女儿，必须抵挡突如其来的惊吓。显然，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到突如其来的惊吓。我帮助过很多人，他们需要得释放，是因为还在母腹的时候受到突如其来的惊吓。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有一段时间，我全时间投入医治释放的事工，当时比现在投入的时间多。我注意到美国有个年龄层的人，很多都需要从拒绝的邪灵得释放。我开始思考，也许他们是在同一段时期出生，如果是，会是哪段时期呢？原来他们是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如果母亲已经有六张嘴巴要喂，捉襟见肘，却发现怀了第七个孩子，她也许是个好女人，但内心忍不住埋怨要多养一个孩子，导致孩子出生时里面已经有拒绝的邪灵。好，时间不多，我们继续来看。第四，我再说一下，如果父母跑去算命，去找人算孩子出生之后的命运，孩子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就已经让他输在起跑点上了。第四，心理控制。灵魂和心理不一样，这我没时间多谈，但有很多人会去控制、操纵别人，使用所谓的心理控制。在今天的美国文化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母亲控制子女，尤其是控制儿子。有个犹太作者写过一本畅销书，书名叫《如何做个好犹太母亲》，其中一招是想让儿子在人前拉小提琴，光用罪恶感就够了。如果你了解犹太母亲，希伯来语说的犹太母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有个妇人在大剧院里面大声问，这里有医生吗？有个男人起身说，我是。他说，太好了，我有个女儿可以嫁给你。其实还有更夸张的，我认识一些成功的企业家、银行总裁等大人物，他们在情绪上一直长不大，因为仍然跟母亲的期待相连，属灵的期待从来没剪断。母亲的操纵花样很多，有个母亲掌控家人的手段是，每次事情不如他的意，他就偏头痛发作。 全家就得蹑手蹑脚，不敢说话，不敢出声，因为妈妈又偏头痛了。这位母亲并不自觉，但每次家人不照她的意思去做，她就会偏头痛。有两个词可以形容这个情况，就是主导和操控。每次遇到这两种情况，就是邪灵作祟。第五，幼年时承受到压力。我发现幼童在属灵上和情感上的防卫还不够强，无法抵挡邪灵持续不断的施压。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讲到一点，值得我们记住。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当父母争吵不断，关系不和睦，就会产生一种状况，自动让子女暴露在邪灵的影响下。我认为九成的幼童都无力抵挡邪灵的影响。根据我的观察，人受到邪灵的影响，有八成是在五岁之前开始的。父母要为这种情况负责，了解吗？第六，一时的软弱，也许是情感的软弱，也许是身体的软弱。有个女人站在街角，目睹一桩严重的车祸，就接触到使人恐惧的邪灵。有个女人只有一个孩子，这是我实际帮助过的例子。儿子五岁的时候死了，从此他陷入忧郁症许多年。他向悲痛的邪灵敞开，那种邪灵的能力强大。有个女人正准备结婚，未婚夫却临时取消婚约，她陷入使人失望的邪灵，终其一生都活得不完整。记得几年前，我在一个地方教导圣经，有个五旬宗教会的姐妹，她很属灵，就坐在第一排。我当时刚好提到使人失望的邪灵，我看见她的脸抽搐，整个人都变了，整个性情都变了，但他后来从失望的邪灵得释放。如果你把希望放在一件事上，结果没有实现，可能会因此暴露在邪灵的影响之下。还有一种是身体的软弱，我举个例子，我前面提过癫痫，癫痫有时是邪灵造成的。几年前有个女孩大约18岁来找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她听过我的讲道录音带，她经医生确诊患有癫痫，需要长期服药，但她相信那是邪灵造成的。她来找我们想寻求释放，所以我和莉迪亚师母为她祷告。我们觉得邪灵离开了，但上帝似乎在对我说，你的工作还没完。我就问那个女孩，你的癫痫是怎么开始的？是身体受伤后才开始的吗？她说，对，我被棒球打到头，后来就开始发作癫痫。我说，肉体上的伤纯粹是肉体上的，但会为癫痫开门，了解吗？她脑部的伤就是她软弱的地方。我对她说，我相信邪灵已经出去，但我们需要把门关上。我和莉迪亚师母就按手求主医治她的脑部。三年后，我和她联络上，她已经不再服药，也没有再发作过癫痫。可见身心一时的软弱会为邪灵开门。最后一个途径是罪恶的行为或习惯。你若持续某个罪恶的习惯，迟早一定会被邪灵利用。什么是罪恶的行为呢？比方有一次我为一个女人祷告，她看了《大法师》这部电影，她知道不该去看，却还是去，结果有邪灵进入她里面。她不得不承认她去接触上帝禁止的事，结果得到释放。又比如有个人去看色情电影， 情欲的邪灵进入他里面，但若想得释放，就必须先承认这个罪使你开门让邪灵进来，了解吗？好，先把白板擦干净，我们要来谈最主要的重点，如何得释放。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我要给一连串简单基本的步骤。我不是说每个步骤都得做，但我发现这些全都有关联。第一步，要谦卑，了解吗？为什么呢？看第二步你就会明白。第二步，诚实。人必须谦卑才能诚实。我常说，别用精神科的术语来讲你的问题是什么，就直接说，不要用一些新名词来形容你的问题。好，若是情欲就直说是情欲，若是恨恶就直说是恨恶。我常对女人说，责备邪灵要像数落先生一样，有话直说就对了。但这要谦卑才做得到，懂吗？你无法面对真理，除非谦卑下来。要记住，圣经都是把谦卑的责任放在人身上，都是说你要谦卑自己，别求上帝帮助你谦卑，因为这样他会羞辱你，让你不得不谦卑。要不要谦卑是你的决定。就像这样，如果你想寻求释放，迟早必须做出一个抉择，你是要面子还是想得释放。如果你觉得面子比得释放重要，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骄傲，没错。我常会想到阿拉巴马州一个医生娘，她是典型的南方女人。她听到我的教导后就到前面来找我，她说，叶光明牧师，如果我听得没错，如果我想得释放，可能会尖叫。我说是有可能。她说，我所受的教养是女人不能在公共场所尖叫。我说，假设你在河中浮沉，第三次沉下去时，岸上也许有人能救你，你会为了面子就不尖叫吗？这是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溺水，或是抛开礼数尖叫五分钟。我给大家的忠告是，把尊严放下，因为尊严会再回来。你得释放之后会更有尊严，因为里面不会一直在这方面挣扎。真的，关键就在谦卑。下一步是宣告你对基督的信心。我这里不写出你字，但你晓得意思，因为承认他是主，他就做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若认他，他就会来帮助我们，但我们若不认他，他就不会同在。第四步，为自己知道的罪认罪。所有知道的罪都要认罪。这行写不下，但要认的是包括自己和祖先的罪。有些人必须承担家族的问题，说这是我的问题，我认罪，我祈求赦免，即使这是你的祖母或姨母等等犯的罪。第五步，为所有的罪悔改。如果没有悔改，记不记得我们反复一直说的，没有悔改就不能得释放。我在这里写箴言28章13节，经文里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你想蒙连续吗？那就要做两件事，认罪并离弃罪行。这是老派的做法，但上帝从来没有改变，懂吗？很多人以为如果不认罪，上帝永远不会知道。真的，我遇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错了，上帝早已经知道。他叫你认罪，不是想知道你的隐私，他叫你认罪是为了向你施怜悯，懂吗？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帝永远不会吃惊， 你最遭最隐晦的罪，他都早已经知道，而且仍然爱你。可是你得要认罪，否则问题不会解决。再来第六步，斩断和神秘灵界的关系，斩断咒诅。这我们以后会讲，现在不多谈。退出神秘社团，尤其是共济会，很多严重的邪灵问题就是出于那里。这些问题代代相传，包括智障、瘸腿，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事都要悔改，所以我一一写明。第七步，饶恕别人，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丹巴山和我以前有个朋友，他是个兽医，他需要得释放，但他必须饶恕整个国税局才能得释放，那是他的问题。你们一定没有这个问题。在马可福音11:25，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没有一个人例外。你有责任要饶恕，不是等对方谦卑下来为自己的过错向你道歉。你饶恕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而是为了你自己。我常说，饶恕别人并不是因为你很属灵或是心软，完全是因为对你自己有好处，就这么简单。第八，简短有力的一个词，赶走。这个我们稍后才会谈，被动完全起不了作用，一定要采取行动才行。最简单的行动就是开始呼气。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灵和气是同一个字。我记得有个小男孩，当时是他母亲来找我，请我为他4-5岁的儿子祷告。我问他孩子有什么问题，他说过敏。什么样的过敏？对食物过敏。他对什么过敏？他吃什么东西都过敏。我说，我要当作邪灵来处理，可以吗？他说好。我说，我需要跟你儿子谈谈。我用小孩子的话对他说，你里面有个不好的灵，他很像一股气，我要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出来，我要你让他出来。所以我说，奉耶稣的名时，你要把他吹出来。小男孩像当兵一样认真，我为他祷告，说完奉耶稣的名之后，他就开始吹气，呼呼呼，就这样而已，我不知道有没有效。这件事就交在上帝手中了。三天后，这个母亲回来要我为他祷告。哼，我问他，你有什么问题？他说过敏。我说，先告诉我你儿子后来怎样。他说，那天回家后直接走到冰箱那里，打开冰箱，把每种食物都尝过一遍，结果完全没有过敏。你看多简单，若不回转向小孩，就得不到这些好处。现在要谈怎么赶出邪灵，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即使不明白邪灵是怎么进来的，重要的是要知道怎么赶出邪灵。谢谢。现在要谈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得释放。想投入释放事工的人特别需要了解这个，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得释放，基本上就是不符合条件。要知道，释放不是在测试你的属灵能力如何，而是在测试人是否符合条件。焦点不能放在你自己，要放在帮助人符合条件，因为他们一旦符合条件就会得释放。你也许觉得自己渺小无力，但你代表的是得胜的基督。好，不能得释放的第一个原因，没有悔改。不肯悔改的人，不保证可以得着释放。第二个原因，没有迫切想要得释放。释放是给迫切想要得释放的人。我常说，等你迫切想要时再来。 迫切想要，谢谢。没有迫切想要，总而言之就是被动。东方的异教尤其如此，会鼓励你心中要放下，了解吗？你常常需要去催促他。我再说一遍，基督给我们权柄去胜过邪灵，但不是去胜过人的意志。你不能替别人想要，那人必须自己想要。第三个原因，错误的动机。好，我要给的经文是雅各书四章第三节，这里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得释放不只是为了脱离捆绑而已，很多人想要脱离捆绑，但我们得释放是为了侍奉主，只想脱离捆绑而已，不符合得释放的条件。第四个原因，我们一面谈，你最好一面检验一下自己，自我中心，渴望得到注意。有些人不能得释放，是因为无法再成为注意的焦点。你会发现有些人需要得释放，却一直不想真正得释放，因为他们内心贫穷，常遭忽略排斥，这是他们唯一能得到注意的机会。你会发现被邪灵影响的人，多多少少都是自我中心的人。自我中心其实会招来邪灵的注意。有时你必须让对方决定，让他说你听得够多了，你自己要愿意得释放。如果你不愿意得释放，没有人能够帮你。第五个原因，无法斩断和神秘灵界的关系，包括除掉和神秘灵界相关的物品，了解吗？比如小佛像、护身符或幸运物，凡是带着迷信的东西，背后就有邪灵。摩西告诉以色列，你们若把咒诅的东西带进屋里，自己也会受到咒诅。大多数基督徒需要好好清除家中的废物。我自己有个原则，我家里不要有任何东西是对耶稣不敬或对撒旦尊敬。我曾踏出很大的一步，我从祖父继承了四幅很美的中国龙刺绣，是象征皇帝的五爪龙，不只有四爪。那几幅刺绣很美，这不是拿来膜拜的物品。但是我越想越不对，龙其实就是撒旦的形象，我不能在家中的墙壁上宣扬撒旦，所以我拿下这几幅刺绣。我必须说，我当时没有多想会怎样，没想到从那天开始，我的收入增加一倍。给你多一个动机。这不在我的计划内，我当时也没有缺钱，我根本没有这样的动机，但我确实注意到收入大幅增加，就在我把龙逐出家门之后。好，第六个原因，无法斩断罪恶的情感关系。有时你必须切断一切关系，如果那是罪恶的捆绑人的关系，如果那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形容，我想用粘人来形容，就是开口闭口说爱，却没有真心诚意。好，第七个原因，受到咒诅。今晚我们会处理这个，所以现在不多谈。有些人受到咒诅， 咒诅若不打破，就无法得释放。第八个原因，这里写不下了，不承认自己所犯的某个罪，比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堕胎，刻意堕胎在上帝眼中就跟杀人罪一样，堕胎必须当作杀人罪来认。这不是我的决定，不是我定的规定，我只是在讲解而已。我帮助人得释放时，有时邪灵已经到了喉咙，就是不出来。这时要停下来查验一下。我记得有个16岁的女孩，母亲带她来，最后我对她说，你必须先认一个罪，这个邪灵才会出来。女孩终于承认堕过胎，她母亲根本不知道，这女孩一认罪，邪灵就出来了，看见母女两人互相拥抱，彼此接纳，实在感人。我认为这是个不变的原则。第九个原因，我需要重新用上面这里来写，希望大家别介意，下面实在没地方写了，我把前三条擦掉。再来是第九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有争议，没有分别出来，借什么分别出来呢？新约圣经中有个分别的仪式是什么？洗礼，水的洗礼。好，要记得以色列当年在埃及是靠羔羊的血得拯救，但他们是靠红海的水和埃及分开，是水防止埃及人跟着他们，埃及人只能跟到水那里。我认为不愿意受洗的人不符合得释放的条件，受洗不是一个选择。这和不同教派的教导无关，我只是要说受洗是必要的。如果上帝同意你不受洗，那很好，但我不会复议。第十个原因，这个原因很复杂，属于一场更大的征战。我写在这里，需要集体行动才能得释放。有些人，我称他们是撒旦的战场，撒旦不会放他们走，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怎样，而是因为而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意义。这我没有时间多谈，但有些人受邪灵影响，是教会要负起责任。举个例，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他患有何杰金氏症，这是不治之症，只是拖时间而已。他是一间教会的会友，当教会灵命兴旺时，他的状况就很好，没生病。当教会灵命出问题时，他就开始生病。后来撒旦进入教会，分裂教会，摧毁教会，他就死了。他身体的状况完全反映出他所属教会的属灵状况。是有这样的人，你没有选择。好，最后一个主题，麻烦帮我把上面擦掉，谢谢。如何持续得释放？我通常没有时间教导这个主题，我有个系列信息共六讲，题目是赶鬼与释放，你们可以参考这套录音带。最后一讲主题是持续得释放的七个方法，录音带里面讲得更详细。好，第一个方法，让耶稣做你的主。我通常会在释放特会结束时提醒得到释放的人， 离开之前一定要在人生每个方面都让耶稣做主。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乌鬼离了人身，走来走去找不到安歇之处，于是说，我要回到我的屋里去。他的屋里是指什么？就是他所附身的那个人。他回去之后发现三件事，里面空了，打扫干净，还井井有条。问题出在哪里？屋子打扫干净很好啊，屋子井井有条很好啊，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屋里空了，没有人住，没有让人搬进来住。只有一个人够强壮，能赶走你生命中的邪灵，知道是谁吗？是耶稣。哪里有耶稣做主，那里就安全，哪里没有耶稣做主，那里就不安全。在美国，你曾经傍晚六七点在外面开车要找汽车旅馆过夜吗？你找的是霓虹灯上的红字，什么字？有空房。对，看到这几个字你就知道可以进去。在属灵的世界中，你个性中的任何区域，只要没有完全交给主耶稣，就有红色霓虹灯高挂写着有空房。仇敌知道他可以进来住，当他进来时，恐怕还带着七个比他更坏的乌鬼进来。第二个方法，我简短扼要的写赞美一。圣经说，上帝已经赐给我们赞美衣，来代替忧伤的灵，对吗？当你赞美主时，是你在搅扰魔鬼，而不是他在搅扰你。我很快地解释一下，多年前我还没投入释放事工前，只是在伦敦一间五旬宗教会牧会。教会中有两名犹太女子奇迹似的从恶国逃出来，两人信了主，又领受圣灵的洗。一次，我跟第一任妻子与他们一同祷告，他们深深相信赞美主非常重要，他们完全不会去压抑。他们说，在俄国连浸信会赞美主的声音都比俄国境外五旬宗教会还热烈，所以我们一起尽情地赞美主。这时有人按门铃，我去应门，门口站着我教会中一个姐妹，她牵着丈夫的手对我说，这是我丈夫，他刚出狱，身上有邪灵。当下我有一点措手不及，因为不知道怎么对付邪灵，但我不能拒绝帮助这男人，就把他带到我们刚刚祷告的地方。我说我们会为他祷告，这是很安全的借口，祷告总是件属灵的事，有时不见得管用，但至少听起来很属灵。我们就继续祷告，那两位二级犹太姐妹继续忘情地赞美主，这男人就悄悄地跟我说，这里太吵，我要走了。我当下回他一句话，没想到却讲对了。我说是邪灵不喜欢太吵，因为我们在赞美耶稣。你有两个选择，如果你现在离开，邪灵会跟你一起走，如果你留下来，邪灵会自己走。他说我要留下来。大约十分钟后，我没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他却来对我说邪灵离开了，我感觉他从我的喉咙离开了。那次的经历证明了邪灵有多厌恶我们赞美耶稣，只要你穿上赞美衣，邪灵就不会靠近你，因为他整不到你，自己就先被整惨。第三个方法，穿上上帝的全副军装，这是必要的保护。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从十二节开始，经文写得很清楚，我不再复述。第四个方法，靠上帝的话而活。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不能靠感觉活着，这是最危险的做法。每次心情不好就会起伏，心门就会敞开。以下是 F 开头的三个英文字，事实、信心、感觉，必须照这个顺序才行。事实是在圣经里面， 信心会相信事实，感觉随之而来。但你若是颠倒顺序，靠着感觉而活，就会失去你的锚，会像没有锚的船到处漂流。第五个方法，顺服上帝。还有呢？抵挡魔鬼。我写撒旦，字比较短。经文在雅各书四章七节。这两件事哪件事要先做？顺服上帝。你若先顺服上帝，再抵挡魔鬼，圣经说结果会怎样？他会离开你逃跑。这你相信吗？可惜很多基督徒的做法相反，他们会顺服魔鬼，抵挡上帝。真的，有很多是这样。第六个方法，慎选来往的对象，这很重要。你和哪种人来往关系重大。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会怎样？就会彼此相交。你不和上帝相交，就不在光明中。没有耶稣宝血的保守，耶稣的宝血只会在光明中洁净人。你总要与人来往，和哪一种人来往呢？是跟义人还是不义的人来往？保罗说，那暧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和什么样的人来往，最能看出你的灵命景况。第七个方法，我看看还有多少要写啊？有办法都写上去吗？可以。服从纪律。不服从纪律，就不可能做真正的基督徒。自我的纪律、家庭的纪律、政府的纪律、学校的纪律、教会的纪律，有各种方面的纪律，不肯服从纪律就是叛逆。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叛逆的人吗？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你一旦悖逆，就会接触到行巫术的邪灵。纪律了解吗？今天很多人对这个词反感，要从纪律开始，了解吗？大多数基督徒会纵容自己，跟着感觉走，任意妄为，但你不能这么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跟放纵自己的性欲一样危险。人不能任意妄为。第八个方法，这是最后一个，把耶稣摆在中心位置。了解吗？你看，起点和终点都是耶稣。约翰福音12章几节？31和32节。耶稣在这里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请注意这里的顺序，撒旦被赶出去后，接下来会怎样？耶稣会被高举，空出来的地方要用耶稣来填补。撒旦被赶出去后，会空出地方来，空出来的地方务必要填对东西，把焦点放在耶稣，别把焦点放在魔鬼。别让魔鬼曝光太多，这正中他的下怀。邪灵真的存在，就像细菌和病毒真的存在。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好好去对付。但是健康的人不会一天到晚担心细菌和病毒。健康和细菌不能两立。不要动不动就觉得有邪灵。如果你是去比较守旧的教会，千万别跑到牧师面前指着他说，你身上有邪灵，懂吗？这也许没错，但这样处理不对。今天我们的时间掌握得很好，最后我要讲实际的应用。 谢谢。你不见得要做，很自由，我不勉强你。不过今天在座如果有人听了这些教导，根据我以上的教导，或是根据以前的经历，发现自己有问题，已经受到邪灵的影响，你人生中有一方面不是由耶稣掌控，也不是由你掌控，你的人生也许九成由你掌控，但有一成也许是你的脾气、思想，也许是你的性生活，也许是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人生有某一方面需要得释放。我想帮助你，老实说，我已经帮助过成千上万人，真的有用。我现在要帮助你，如果你觉得自己想要帮助。等一下，我要请你起立，做一个祷告，不是向我祷告，而是向耶稣祷告。请记住，只有一个人能释放你，他名叫什么？耶稣。你若想得释放，就必须来寻求他，没有别的选择。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若寻求他，他必接纳你。这是我在大型特会中使用的方法。两周前，我们在纽西兰威灵顿的老市政厅聚会，至少来了2000人。这个方法对2000人管用，非常管用。我没见过那么多人在短短时间内都得到释放。所以我接下来要做的，我要来帮助你。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给你一个机会来谦卑自己，来到耶稣面前，确定你已经符合条件，了解吗？我会带领你祷告，你要弃绝神秘灵界的事，斩断任何撒旦权势的联系，你要饶恕所有伤害你、得罪你的人，你要让自己脱离生命中一切的咒诅，即使不明白，仍要凭信心去做。然后你要来到耶稣面前寻求释放。当你做了这个祷告，也符合所有的条件，最后一句祷告词是阿门，好吗？说完阿门后，就别再继续祷告。祷告是很属灵的事，听起来很属灵，但你若一直祷告，邪灵就会一直待在里面，你祷告的时候他出不来。也不要说方言，说方言很好，但也有同样的作用，会把邪灵留在里面，就像救护车或警车闪着灯，鸣着警笛呼啸而过，所有人车都要退到两旁让他过去，邪灵出来就是这样，要让路给他们出来，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出来。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所以不要只是被动站在那里等着事情发生，你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就是开始呼气，把它赶出来。如果你有邪灵的问题，等一下你呼出来的不只是人的气息而已，这是你的目标。当邪灵出来时，你很可能会丢脸，你的举动可能不会很属灵，你若决定维护尊严和属灵形象，就达不到祷告的目的，这是你的选择。我建议你放松，把邪灵赶出去。我常说，魔鬼不是绅士，他总是不请自来，你必须把他赶出去，想尽办法把他赶出去，别饶过他，要恨恶他，恨魔鬼不是罪，不恨魔鬼才是罪。对魔鬼被动和漠不关心是罪。好，想做这个祷告的人现在就请起立，我们只剩3分钟了。现在我们要向耶稣祷告，他有能力释放，不是向叶光明牧师祷告。我要你说出下面这些话，这些都是我根据圣经所教导的话。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
我相信 是你是上帝的儿子，
是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
是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
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现在来到你面前，
我现在来到
恳求你的怜悯，
恳求你的怜悯
和赦免，
和赦免。
我相信你会赦免我，
我相信你会赦免我，
并接纳我做你的儿女，
并接纳我做你的儿女，
因为你接纳我，
因为你接纳我，
我也接纳自己，
我也接纳自己，
是上帝的儿女，
是上帝的儿女。
主啊，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的难题。
主啊，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的难题。
邪灵的影响不断在折磨我。主啊，我要符合你的释放条件。
主啊，我要符合
领受你的释放。
领受你的释放。
首先，我下定决心要饶恕。
首先，我下定决心要饶恕
每个曾经伤害我、得罪我的人。
每个曾经，
我现在都要一一饶恕。
我现在都要一一饶恕。
现在暂停一下，默念你需要饶恕的人名，在你心里念出来。我们继续祷告。主啊，我已经饶恕这些人。
主啊，我已经饶恕这些人。
我放下一切苦毒。
我放下一切苦毒。
一切怨恨。
一切怨恨。
一切恨意。
一切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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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已经赦免我。
我相信你已经
赦免我。谢谢你的赦免。
谢谢你的赦免。
我也要弃绝。
我也要弃绝。
一切罪的联系。
一切罪的
联系。和撒旦的联系。
和
神秘灵界的联系，
和
秘密结社的联系，
和
撒旦领域的一切联系，
和撒旦领域的一切联系。
我为曾经接触这些领域悔改，
我为曾经接触，
我现在要斩断这些联系，
我现在要斩断这些联系。
主啊，我的生命若是受到咒诅，
主啊，我的生命若是受到咒诅，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
因为你在
亲自成为咒诅。
亲自成为
好救赎我脱离咒诅，
好救赎我脱离咒诅，
领受福分，
领受福分，
我要领受你的应许，
我要领受你的
脱离咒诅，
脱离咒诅，
进入福分，
进入福分。
主啊，现在我要抵挡，
主啊，现在我要抵挡，
在我里面一切的邪灵，
在我里面一切的邪灵，
那些影响我性情的邪灵，
那些影响我性情的邪灵。
主啊，我要告诉你，
主啊，我恨他们，
我恨他们，
他们是我的仇敌，
他们是我的仇敌，
我不会与他们和平共处，
我不会与他们和平共处，
我不会与他们妥协，
我不会与他们妥协，
我再也容不下他们，
我再也容不下他们，
我现在就弃绝他们，
我现在就弃绝他们。
主耶稣，我现在奉你的权柄，
主耶稣，我现在奉你的权柄，
命令他们离开我，
命令他们离开我，
现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现在就把
奉耶稣圣名，
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好，不要再祷告了，我来做最后的祷告。你们把邪灵赶出去，开始凭信心把邪灵赶出去。主啊，我是代表你的仆人，今天在教会牧者的权柄下，我奉耶稣的名辖制一切被弃绝的邪灵，命令他们现在就离开，奉耶稣的名释放这些人脱离邪灵，奉耶稣得胜全能的名，我宣告耶稣基督是这场聚会的主，他已经打倒撒旦，他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撒旦，透过耶稣的名，你在我们的管辖之下，你必须服从我们，你必须离开这些人，你别无选择。撒旦，圣经说你必须离开，你必须离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就得到全部的释放，脱离一切邪灵的辖制。圣灵的恩膏一旦降临，你可以摆脱一切邪灵。当圣灵收回恩膏时，要脱离邪灵就难多了。不要去管别人，别努力维护你的面子，等一下就可以恢复尊严。主啊，感谢你，天父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的圣名。